一束光，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那是牵引，那是爱。
长夜的牵引，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迎向那光。长夜里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每天的此时来到这里和你见面，谢谢你来到长夜的牵引。再过两天就是周末了，每到周末是你我的充电时刻。忙了一个礼拜，终于可以到教会转换一下，让自己重新得力。相信这是许多基督徒的惯性，这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会逐渐的弹性疲乏？一开始是非常有效的，久而久之效果越来越短暂，取而代之的甚至是渐渐的无力感，可是却不敢说出来。其实啊，信仰不管多神秘，还是要回到基本面，也就是说，在众多基督徒习惯评估自己是否属灵的参考数据中，你我还是可以回到比较简单的评估方式，比方说睡眠这件事。有一天和女儿放学，从一个平常不太路过的街道上走，发现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精神睡眠障碍研究所。上帝创造世界，不只设立了安息日这个休闲的榜样，更在每一天都立下了有晚上有早晨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定律。在晚上与早晨之间，人就重新得力，而未必要等到周末去教会。
五只麻雀在飞，四只麻雀在叫，三只两只鸡在一起睡觉。天父若不允许，一只也不会，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这算百年没
有一个很明确的现象，现代人白天仿佛都很好，可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创世纪里的基本功能却失落了，所以很多人失眠了。这样一来，整个生活品质大幅下降。想想看，连关机或是休眠的功能都出故障了，一台电脑还能走多久呢？不会过热吗？做父母的都知道，小孩子为什么会长得快？因为他睡眠好。一个人睡觉的时候，看起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可是实际上身体跟心灵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很多的事。精神医学都会先询问一个人的睡眠状况，而这也是现代人最大的问题，称为睡眠障碍。医院都已经开始设立了专科，可见这问题有多严重。朋友，你发现吗？很多教会里太多的传道人是长期失眠的，很辛苦。这都是负责的、认真的、努力的和自我要求的善良忠心的仆人，他们也知道不要靠血气来服侍，可有的时候这就是教会里真实的情况，这是台面上跟讲台上看不到的一种无形的轻视。我想魔鬼有时不必要费尽心思破坏教会的事工，只要在一个人服侍的热情过后破坏他的睡眠就够了。看一下以利亚吧，他在打败800名巴利假先知的超级特会中，却被魔鬼的4两拨千斤打败了，事后直接灵命跳水，出现了急性忧郁的自杀倾向。你知道上帝医治他的法子是什么吗？就是让他睡觉。亲爱的朋友，有空的时候不妨再好好看看这一段。对了，就从列王记上18章那里读起吧。
压上你将残的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在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
上帝在母腹中孕育了一个独特的你。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扮演你的角色，所以你要活出属于你的精彩。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让我们一起走出黑暗，迎向那光。长夜的牵引，
长夜的牵引。亲爱的朋友，谢谢您一直的收听。是的，其实属灵啊，完全可以从睡觉开始。前两天呢，气温很高，紧接着就下了一场大雨，对于久旱的庄稼，对于一盆盆的植物，实在是没有什么比天上降下雨水更好了。其实啊，每个人都得到雨水的祝福，哪怕是那些只相信所谓大自然而不相信也不感激父神降雨水之福给他们的人。有时呢，我会觉得有点纳闷，就像我和丈夫总是极力教导女儿在收到礼物时要说谢谢，如果她没有表达感谢，我想下次就不要给她礼物了吧。人该在基督里常怀感恩之心，可是圣经偏偏在这时说，神降雨给义人，也给那不义的人。这节经文在神学上也被争论了数百年，而神的园子里的这一刻，说明天父的供应会赐给所有不配的儿女，包括好人和歹人。不但如此，这一刻有更深的教导，就是说凡向着神心怀感恩的儿女，要向叛徒、骗子以及逼迫者这等仇敌显出那属天的爱来。对于这项爱的功课，亲爱的朋友，我盼望能和你以祷告开始，求问神如何使我们将他的温情和良善带进朋友和仇敌的生命中，并且在这一天里祈求神使你我所有的灵舍都能够透过圣子耶稣来认识他。
许多次我就像是那浮云，不知要往哪里去，而如今我可以停止追寻，是你的爱填满我心，引领我与你同行。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
许多次我就像是那浮云，不知要往哪里去，
而如今我可以停止追寻，是你的爱填满我心，引领我与你同行。
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
朋友，你养过蜜蜂吗？或者你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吗？其实这个让人又怕又爱的小动物可以让人学到很多。蜜蜂是生态系统中很复杂的一个角色，尤其是从它为果树和蔬菜授粉来看。知道的越多，你会甚至渐渐地对蜜蜂变得尊重和喜爱。说到蜜蜂，我就总想起圣经里爱用奶与蜜来形容神要带领他的子民去到丰盛应许之地。这个短语在以色列民的历史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一个流奶与蜜之地标志着水果蔬菜的大丰收，因为那里有许许多多蜜蜂为植物和树木传花授粉，它们酿出的蜂蜜实际上是它们自己的食物，而它们也分享给人和其他的生物。朋友，你看，蜜蜂酿造了甜甜的蜂蜜，为神园子里的生态做出了贡献。但是我相信他们自己是不会因为没有受到嘉奖而不高兴的。神的世界里，他们是奇妙可畏的受造物，只单纯地去做神交给他们的事儿。蜜蜂呢，也交给你我朴实地做自己的工。圣经说，我下来要救他们，领他们到那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不要让时间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圣灵降下，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
时间过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
从早到晚，你忙来忙去的，深夜的时候，有没有低下头，流一场眼泪？
黑暗中的天使，坐在你我身旁，为我们擦去泪水。
天使在歌唱，
谢谢你的爱，我最好的朋友，你的爱陪伴着我，直到我见。
长夜的牵引，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一直的收听。小时候一到了暑假，我就回农村姥姥家去度过，于是很小的时候得以见过各式各样的蔬菜，一排一排的豆角和水萝卜，一堆一堆的西葫芦和南瓜。小姨姥姥他们种植的方法虽然多，却没有一样能够解释种子发芽生长这个微妙的奥秘。当然，如今对于种子发芽和嫩苗生长都有科学的解释，但是每一个解释无不在人的心里增添一份对神的敬畏。小时候读过一个故事，蟾蜍种植花园的故事，说种下种子一两天之后，蟾蜍就开始发愁，种子还能继续发芽长大吗？所以他就唱歌给那种子听，整晚的陪着他们，还恐怕他们怕黑，甚至对着他们尖叫和哭泣，最后这蟾蜍精疲力尽地睡着了。而当他醒来的时候，看到种子已经发芽了，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亲爱的朋友，多少时候你我就像这蟾蜍，行动和感受仿佛就只能靠自己。然而正如耶稣在他的比喻中告诉人的，神的园子从发芽到收割都是出于自然的，这其中有太多奥秘的成分。诚然，你我需要尽上自己的责任，比方说播种、浇水、护理、收割。可是你我唯独不能使种子生长，那是神恩典的工作。我们只需要尽情地为自己在神的国度里所贡献的那一小部分尽情地快乐就可以了。圣经说，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
我将一颗星星的种子埋在你的心事中，我日夜常驻你，常守候，甚至你从来不星星的种子藏在你美好的意念中，未来道路虽未可知，我定义紧紧依靠你，你向我吹起一心是心，
感谢你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吴爽，明晚同一时间，长夜的牵引，再见。
我将一颗星星的种子埋在你的心事中。
星星。